年较真大开缺，如何把握机会一次就上，提早准备复试更能从容应战。翻转教育较真复试心法实战线上课程，邀请六位辅考及面试领域专家，针对复试各阶段试教、口试、面试高效准备，让你胜券在握。现在购买，让专家陪你准备较真最后一里路，限时优惠，立即前往资讯栏了解。
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雅慧，欢迎大家收听亲师关键字。今天呢，要谈的本月的关键字呢，就是选校时代来了。这个议题呢，也是亲子天下刚刚出版的三月号季刊的封面故事哦。在这个季节呢，三月其实是很多家长会关注孩子秋天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要读哪一所学校呢，因为很多学校的说明会等等都是在这个季节开始。今年113学年哦，会是108课纲会涵盖小一到高三全年段的第一年哦，因为今年在小六是第一年实施新课纲，所以呢，在这样的新课纲的架构下，其实从小学到国中到高中，每一个学校都会发展自己的校本课程、特色课程，所以每一所学校都会长得越来越不一样。然后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的贵宾是新竹市官埔国小的校长陈思丁校长。先请思丁校长跟我们打个招呼。
好啊，各位关心孩子教育的大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官埔国小校长陈思丁。
思丁校长好哦，这边为大家做一点背景的介绍哦，就是新竹市呢，其实是号称台湾最会生的县市哦，在这个少子化的洪流之下，新竹市跟大家都不一样。新竹市的年轻父母多，因为工作机会也多，然后过去十年呢，还有竹科婴儿潮的现象哦。目前是台湾大概22县市当中唯一一个县市持续有人口移入哦，然后新生儿的数目呢跟年轻父母也都是一直在成长。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新竹市的家长呢也有很大不一样的困扰，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学校，包括今天思丁校长的官埔国小，他其实可能学校还在盖还在新建的时候就已经额满了。那可能对这些新竹的家长来讲，就是离家最近的那一所公立学校，其实他可能没有机会可以进得去哦，就是非常的人很多，跟其他县市的挑战不大一样。然后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官埔国小。官埔国小其实在新竹市是很受瞩目的一所学校，非常的漂亮。我自己也去过学校一两次，在网络上讨论区，你若是看到关于这个学校的介绍，很多家长呢都会一直打听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孩子进入这所学校。这所学校最特别的是，当初新建的时候，它的建筑就是完全按照108课纲的精神来建造的。那到底什么样叫做一个108课纲精神的学校？然后因为其实校长一直都非常专注在课程的投入上，校长也是新课纲的课发会的委员哦。今天我们要请问校长的第一个问题哦，我想要先问一下校长的观察哦，就是说其实根据亲子天下的调查，现在台湾有六成以上的学校哦，公立中小学都在推动双语教育。其实对家长来讲，一样都是公校，好像假设我去念了一所双语教育的学校，它的课程会更丰富，可以学习更多，好像是一个蛮划算的选择。校长可不可以谈一谈您自己观察大概最近五年哦，整个中小学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身为一个家长要怎么样去判断学校这么多元的课程，这么多的特色，到底哪一所才是适合我孩子的学校呢？
很谢谢雅慧哦，真的是提到了爸爸妈妈们即将如果家里有一年级的小朋友，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烦恼了，他到底该到哪个学校去。那么雅慧刚才其实有提到，其实也不是只有这几年了开始那么双语受到瞩目，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爸爸妈妈们对于孩子如何使用英语文，甚至是孩子的英语程度，好像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爸爸妈妈最关心的一个课题。
真的
真的，所以尤其是最近那么教育部他也提到了，就是向下的各县市的县市首长 也都特别的关照这个孩子的这种双语教育啊。
嗯，
那么所以的确是从108课纲开始，很多的县市也都几乎把所谓的英语，
嗯，
他的双语也好或英语也好，作为他县市里面非常重要的教育政策。
嗯，
以台湾来说，现在几乎每个学校其实都会比如说利用社团啊，或者是利用我们说的非主科，尤其是艺能科，或者是孩子的一些比如说除了艺能科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些学校甚至是主科数学社会自然，也都把它融入了双语。
嗯，
但是我自己在教育现场里面，我也知道其实双语它很考验的是，如果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孩子最重要是他怎么样去吸收到老师或接受到老师的讯息，他怎么样接受到讯息之后他很愿意去回复，甚至是他怎么样去思考，思考了之后他怎么样很开心的表达，那个才是我认为哦，我们的孩子很重要要学习的。所以如果双语他是自然而然，比如说孩子的这个英语的能力也足够了，那么再加上他在这个进行这个学习的时候，他也很愿意用语言，用除了国语之外的一种语言跟老师做讨论做发表，我觉得才不会本末倒置。如果是为了特别强调双语，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原来孩子在学习该领域，我举个例子好了，社会，如果他在学习社会的时候他如何去讲他自己的观点，他在自然的时候他怎么如何去谈他的实验发现，如果因为我们为了双语而之前应该他很 enjoy 在那个学习中的这种氛围不见，我倒觉得有点可惜。所以在目前所有全台湾在实施双语的时候，我想教育部也对国小的教育政策提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它是用一种非常自然而然课室用语，那么孩子很自然而然会熟悉，比如说除了生活用语课室用语之外，孩子也自然而然会去熟悉，然后循序渐进的，所以是主要是用语言，而不是像我们过往说那个课是拿来学英语的这样。
所以校长其实提醒的非常关键哦，就是当我们看到假设我们家里的隔壁的公校就已经说它是一个双语学校，那我身为一个家长我要怎么样去选择跟判断，可能不一定他的时数跟融入的越多其实就越好，不一定，可能反而要去想说这个语文是教学的媒介，到底孩子在那样子的课室上可不可以吸收那些知识，然后他跟老师能不能有所连接才是关键
的。真的，我就听到说，因为我在新竹那个地方嘛，很多小朋友好小，大概从3岁送到幼儿园，他们几乎就到了全美语。
嗯，
全美语的学校常常规定他 no Chinese， only English。
嗯，
可是我也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当他进到我的小学的时候，他会说这个小孩都不说话，或者小孩他不太去表达他的想法，或者小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什么他都不说。我也会问了爸爸妈妈说，哎，那他在幼儿园他的表达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很黄金的这种语言的学习期，其实就是在他从牙牙学语一直到他很爱说，一直到他很愿意说，他不仅是去说他的想法，甚至他也在建立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妈妈就说，哎呀，因为我们家其实爸爸妈妈对英语文其实是不说的，所以这个孩子老师说他在学校里头他都不说话。
嗯，
好了，那于是我也跟爸爸妈妈说，不要强迫他就一定要用英语，为了提升他的能力你就一直要他说英语，不用的。孩子只要很自然而然，他喜欢说，他习惯思考，他会用语言来表达，等到他大一点了，我们给他好一点的环境，或者他有兴趣了，他很自然而然就会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怕的是他失去了这种沟通表达的，他就选择不说。
嗯，
那么我觉得他这还是最可惜的。
所以其实像提醒的蛮关键的，就是当孩子可能在幼儿园阶段，甚至小学低年级的阶段，他愿意说，不管是用什么语言，
是
都很重要。他可以表达，
是，
然后他可以表达他所学，
是，
然后他可以跟你对话，
是。
那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语言，这都才是最关键的。
真的，
好啊。那校长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官埔国小？就是今天为什么会邀请校长？其实这所学校还是非常的特别哦，是一所还蛮新的学校。
是，
可是真的学校才刚刚计划要新建的时候就已经额满了，附近的家长都进不来。Yeah. 校长要不要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特色？
其实这个学校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就在科学园区，离科学园区非常近，那么也是一个新兴的都市发展开发的区域， 那所以旁边的大楼就是林立，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很急迫的就是需要一所小学。
嗯，
也因为园区里面的从业人员大部分都是年轻小孩，都刚好是就读小学的这个阶段，再加上因为住宅区已经整个都成立了，这个小学才刚开始在营造，所以有一点点就是当时一盖完的时候，其实他就学的人口就非常多，所以他一下子就爆满了。那么这所小学旁边其实都还有两所大型的学校，也一样的，就是因为整个科学园区的从业人员非常的多，所以两个学校其实当时也都面临了教室不够用的窘境。所以当这个学校成立了之后，我们很清楚知道学校当时也刚好遇到108，那么108课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是校定课程，学校的校定课程，于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如果这个学校它要提供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它除了我们说的108以素养为核心的一种教育方式之外，我们常想着那到底这里的孩子我们必须要提供什么样的课程与教学，我们才能够让这里的孩子真的能够达到108课纲所说的适性的发展啊，或者是成为一个终身的学习者。所以当时候学校里头其实我们做了三个比较巨大的这个课程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我们很强调探究式的学习方法，也就是你不管学数学也好，学国语文也好，孩子怎么样他很知道在这里头有更多的时候是引发他对这个学习的动机，他喜欢学习了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会提问，然后接着他就会大量阅读，甚至他会动手实作。所以探究的取向的教学方法是这个学校不管是在固定的课程或校定课程里面都是很强调的一种教学方式。第二个当然是我们校定课程，我们的孩子啊，在这样的都市丛林长大，其实学校里头有一个梦，那个梦是怎么样让孩子离自然近一点，同时我们也好期待园区的工程师也好，园区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辛苦，那么他们怎么样透过这个小孩啊，也重新再跟这个大自然有更多的连接，尤其是整个家庭。所以学校里面我们有一支校定课程叫做春游，这个春游课程一年级的孩子他们要跟着春天去野餐，二年级呢要跟着味道逛市场，孩子在进行这个课的时候就邀请了家人进来，我们很多的妈妈说她从来没去上过传统市场，是因为我们上这个课跟着孩子上传统市场，他们才真的进入这传统市场。我们有特色的课程之外，除了这样子之外，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建筑课。第三个学校里面很大的特色是所有的课程里面它都必须是要把阅读带进来各个不同领域的学习，尤其是我们也看到了未来孩子自学的机会是越来越多，所以怎么样透过探究的这种学习方法，更多的阅读能力的培养，以及他们跟这个外在的世界有更多的连接，来引发孩子对学习有热情有动机这件事。
像刚刚讲的就是让人很心向往之哦，恨不得就是家里旁边都有一所这样的学校。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些课程或是刚刚想讲的那些学校的教学品质，其实它都蛮抽象的。就是对于
是
不是在现场的爸爸妈妈，或是第一个小孩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些东西上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可以从哪些细节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大概最常去看学校的时候，大家去看啊，还有没有挂牌装语，或者说这个学校是不是一个什么实验学校，听起来课程比较创新，还是说这种学校可能贴了很多红布条啊，国中的话要看榜单啊
真的，
对，然后或者是是不是什么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奖，什么磐石奖啊，教学卓越奖，
是，
所以那校长就是身为是一个局内人，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些局外人一些到底选校的时候有哪些细节可以观察。
的确是啊，很不容易，我要说这些得奖很多的学校，我相信里面包括校长也好，包括所有的老师，他们一定是非常的投入他们的教育工作，所以这些奖项当然也代表了某些的意义哦，或者是代表了某些的象征哦，表示这个学校的确在这个部分是很投入的。但是如果今天我用爸爸妈妈的角度好了哦，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会先问我自己，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就是爸爸妈妈如果你要去看一个学校，你还是得要回头过来问你自己最在乎的是什么。比如说我自己好了，我觉得那个小朋友如果他不爱上学，如果小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我想如果是我是爸爸妈妈，我应该会觉得最崩溃的。
对，
每天要送他去上学，就是我不想去，我不要去。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爸爸妈妈，先回头过来问你自己，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如果你最在乎的是小孩子要一个很大的活动的空间跟运动的，你的小孩特别喜欢，你也觉得或许他不喜欢，可是你很在乎，那么你到这个学校去的时候，你就要看看这个学校能够提供我们孩子身体发展，比如说他有没有好的运动空间，他的体育课是怎么上的。爸爸妈妈一定会觉得好奇怪，怎么会上体育课，不是问他数学怎么上。可是我说的是，如果你自己真的很在乎孩子的健康，你就必须要关心的是真的是能够学校的各种设备或课程教学可以反映你对这个孩子的了解跟在乎的。你也可以去看他们学校有没有提供一些课后的这个社团可以延续孩子的这种运动。你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学校啊，有些时候你就去看看他们早上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体育不同的团队正在做训练。哎，如果有，你又是一个好期待孩子在国小阶段就可以头好壮壮的，你就好好去选择这个学校。可是你如果觉得我的孩子好细腻哦，他其实很容易受伤，他其实有一点内向，他其实好需要老师很单独而专一的爱，那我就建议妈妈说，哎，那你就找找看有没有那个比较小型一点的学校，老师孩子少，可是每天对都可以看看孩子，那么跟孩子说说话，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好适合的学校。那如果你真的很在乎的是孩子比如说各种学业这个部分的表现， OK，那于是爸爸妈妈就可以去看看这个学校，或许一间我们常说传统而重视所谓的这种比较是基本能力培养的这个学校，哎，你搞不好会放心。所以雅慧会问我说怎么选择学校，我自己在教育界待35年的时间，我常跟爸爸妈妈说，选择学校就是要让孩子的世界合一而不要分裂。
嗯，
也就是如果爸爸妈妈你今天很清楚知道你对于孩子的观察，你对于你自己教育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常说你要为孩子选择，但同时你也要找一间学校是跟你的信念价值比较一致的，那这样我们的孩子会在一个比较合一的这种大人的世界里面成长，他也会相对的对学校有安全感。
嗯， yeah.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提醒，合一哦，就是说，嗯，我想像提醒也看过很多嘛，35年经验完全看不出来。假设你要帮孩子送去什么华德福啊， yeah, 什么蒙特梭利啊，你自己有没有相信那个信念？假设你自己都觉得那个学校的这个信念你自己没有很相信，可是你把他送进学校，可是放学以后孩子就是一个断裂的状态，或者说你自己本人妈妈非常的信仰，可是你先生、yeah. 完全不赞同，其实他也没有那个效果，所以可能就是要夫妻小孩跟整个家庭的最大公约数，这样其实孩子才能够在一个比较。
所以刚才雅慧有提到其实我学校是一个满额的学校对不对，
嗯，
其实我还是有转出去的学生，
是
呀，我也有来我学校之后适应很不良的家长，就是他进来之后他焦虑感很高，他会说隔壁的学校其实老师每天大概都有帮小朋友做小测验，
嗯嗯，
可是我们学校不太做这种
专题
这测验，做的都比较是一个专题报告，
嗯，
那妈妈于是就会担心说，可是我怎么知道老师都不做听写，老师都不做一些小测验，
嗯，
所以妈妈焦虑很高的情况下其实会影响孩子，
嗯，
对，那么也影响了亲子之间的沟通，嗯，我觉得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嗯嗯，那这边也是想要再问一下校长，就是说比方说刚刚讲体育课啊，可能因为现在围墙都是穿透的，
是，
大概站在外面就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
是，
那假设我真的很在乎学校的什么国语课数学课
是
怎么上，那大概有哪些场合或是可以打听哪些事情可以比较了解这个学校这些？
是其实我觉得小孩子的学习哦，我们说孩子的有100种语言嘛，孩子的学习也有100种方式，那么还有再来不同的孩子的学习特性很不同，就比如说在我的学校有些孩子他是要很结构的，你有时候给他非常开放的他其实会没有安全感，可是有些孩子他是很自由奔放的，你如果给他很结构的话，我觉得他简直是学起来简直痛不欲生。好，那也就是说如果爸爸妈妈觉得说孩子在学习的这部分，包括雅慧刚才说学数学学国语文，我们怎么知道，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校都很友善，尤其现在学校其实 坦白讲，我们现在办学的压力其实颇大，像学校都会有那种新生家长的座谈会啊，像我们学校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就是说你来报到之前，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询问哦。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甚至有些学校都还有新生的这种参观日。
嗯，
那么爸爸妈妈就可以很把你心里头所担心，比如说，哎，老师，小朋友怎么学这种国语，或者是孩子的数学，如果我的孩子数学学习是比较弱，学校会用什么方法，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提问了。那么这时候学校的回应，你就可以从中间去感受老师用的方法也好，或者这个学校的立场是什么，我觉得大概爸爸妈妈就会感受得到了。
所以其实现在父母真的很焦虑，然后好像也会觉得，假如我没有帮孩子选一个适合他的学校，是不是我这个当妈妈或是当爸爸就失职了。我觉得其实现在父母也会有一层这样的焦虑，或者说像假设我真的就很喜欢关埔国小的理念啊，可是我就是进不去啊，已经额满了，这样子是不是我也没有尽到一个做父母的责任。那校长可不可以谈一谈，假设真的有一些学校我们就是进不去了，那爸爸妈妈大概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这些我们很心向往之但是却又进不去的学校，我们若是选不到的话该怎么样做一些心理调适心理准备呢？
我刚才听雅慧在描述，我突然有一种很心疼，或者是有一种，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所以我可以感受到，我常想作为母亲或作为父亲的我们，好像很少有不自责的妈妈跟爸爸，因为对孩子的那个爱好深，于是那个对孩子的爱，如果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孩子争取到我们认为最好的，或者对孩子的学习是最有利的，就不免自责，甚至不免觉得好失落。所以我说刚才雅慧的确提到，我都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的那一种心情。那但是我常觉得孩子要的很少，哎，雅慧你知道吗，我在学校的现场，我看到孩子的快乐好简单，孩子的满足也好单纯。有时候我工作累了或者我挫折了，我只要站到外面看到孩子，有时候他们讲了很无聊的话就哄堂大笑，我就心里想，哇，天使来了，原来快乐离我们那么近，但是我们大人都忘记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孩子在学习上，我觉得他们大概只要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陪伴，第二个就是相信。我在教育现场里面看到孩子要的很简单，就是他常常是很期待被相信的，相信他是可以做得到的，相信他即使我今天做错了，我今天不会了，但是我还是有能力。所以我常跟爸爸妈妈说，孩子虽然很小，但我们要看见孩子是有能力，孩子是有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有力量的。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的，我们要看见孩子诞生的那一刹那，力量就在他的生命中，所以要学会相信他们。
嗯，
对。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就说，哎呀，我的孩子没有到了这个我满意中的学校怎么办？我常跟他们说，不怎么办，孩子还是会交到他的好朋友，孩子还是在学习中会创造他的快乐哦，孩子还是会在老师跟你很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到我们给不起的。所以我说第一个是相信，要相信我们的孩子是有力量的。第二个是我说的陪伴。其实我觉得我在国小，我常看见，我常跟爸爸妈妈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享受孩子还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五六年级我就看见孩子真的转变好巨大。那个陪伴是什么？那个陪伴是其实他很需要你听他说，或者是你问他，而不是给他答案，或者是直接告诉他步骤一二三。不不不，我常常觉得我们的孩子就是需要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倾听。那么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如果他，你在他很小时候，一二年级三年级，你就让他知道你不是一个爱说理的爸爸妈妈，你是一个愿意陪他聊聊天，甚至有时候说一些我们说耍白痴的话，或者是好玩的好笑。你到了五六年级，你就会发现他还是跟你一样，你还是可以懂得他。可是如果前面的这个时间没有花的话，我到五六年级几乎就快要形同陌路了。
没错、
yeah、
其实刚刚司令校长讲的，我们前面聊的时候也很有感，因为我们两个的孩子都比较大了，我们都算是资深的母亲了所以其实刚刚讲这些话真的不是大话，而是一些我们都经历过一些蛮痛然后才回来的体悟。就是真的我们就假设听众你们的孩子都还小，我们都还有机会就是跟他建立 深刻的感情、yeah. 真的最珍贵的是当他受挫折他还愿意回来找你的时候，你都永远有机会，然后当他对学习都还有热爱的时候，我们都还有机会这样子。
真的。
对，然后最后还要请问一个问题，刚刚聊天的时候我才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思欣校长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跟我们介绍，就是官埔国校这所学校所在的这个行政区就是台湾最有钱的一个家护所得最高的一个区。
是，
其实在这里刚刚我们谈到爸妈对于孩子的期待有这么高，就是你也可以想象在这所学校的老师的压力有这么深，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选校的气氛下，校长您会给现场的教育工作者一些什么样的鼓励，或者是说给他们一些就是你资深前辈的一些建议
呀、yeah. 雅慧，我刚才说我们这一集的杂志其实是选校时代的来临，它的背后也透露着，就是我们从过去说国小是一个义务教育，好像你是学区制，你没有什么选择权，你的学区在哪里就去读哪一个学校。可是选校时代的来临也说着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少的时候，爸爸妈妈对于教育的重视，选择权这件事情也相当的被跳脱出来，甚至是凸显出来了。那但是它的背后所相应的就是那学校是被选择者。雅慧也知道，比如说我们前日子一直关心的学校教育问题是行政大逃亡，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所负担的那一种办学的压力或者是一个学校绩效的压力，其实是跟以前相较之下是高的不得了。我的学校尤其是，那为什么呢？我刚才也跟雅慧开玩笑说，因为我们的家长在园区工作，他们每天的工作都在 debug，所以他们很
来出错，
对，一直工作上就是找怎么样让这个是可以达到一个更完美甚至是更顺
良率
良
率更高的良
率更高效能更好。所以对学校的很多的细节，我说那可能也变成他们的职业病了，就是说相对会来对老师的教学会对学校有所更高的期待，甚至是不容许有任何的错误，这些都会造成第一线的老师很大的压力。那我常觉得我们说在台湾大家的，上次不是也有荧光教育基金会也做了一个就是幸福感
老师的
幸福感，那么各县市其实坦白讲那幸福感偏低，我常觉得这可能不是只有学校的状况，好像在各行各业也都显示了一个我们在谈高竞争力高压力的时候，好像在每个产业几乎都面临相同问题。我学校老师常问我说，他常问我说，像我们每天花好多时间备课，我们有好多的课程都要自编，我们又要翻转了整个学习方式，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的辛苦。我只有跟我的老师说，我常常想喜欢说故事给他们听。我记得我去年跟他们说了一个故事，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说我们得要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使命，然后你如果真心的想要做，就是我问他说，你问的不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是哎呀你真的想要当老师吗？你真的在当老师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工作对你而言是有价值的吗？或者是你看到孩子透过了你的教学然后让孩子享受在学习中，你有没有一种跟他一样快乐的那种感受。我今天讲的故事是学习伙食的故事，就推石头的巨人。我说我们每个人啊，面对我们的责任的时候，你可以很痛苦，你可以说你的命运被诅咒，但是也可以像尼采说的，他说每个人都要相信，当我们推着那个生命的巨石往上走的时候，我们是有创造性的，我们会在这工作中创造出属于我们的快乐。我要跟雅慧说的是，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是我在现在这个学校里头跟很多年轻的老师一起工作。我觉得年轻的世代不草莓耶，我觉得他们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要价值，他们要工作的意义。当然你说他们会不会每次领到薪水的时候会哀叹，会啊。所以我也会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台湾的教育越来越好，我们怎么样也能够保障老师相对的一些我说的当然是待遇的调整也好，或者是对于他们在专业上需要的一些支持甚至是培力，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政府可以再投入资源在这个部分的。
嗯 ，OK， 非常谢谢校长今天精彩的分享。我想在刚开学的这个时间点，我想今天这期节目应该对老师啊，对教育工作者，还有对家长，应该都有很多的，也不能说启发啦，或者说可能大家都会有些共鸣啊，可能都会有些关键字打到我们彼此。那非常谢谢校长今天的分享，
谢
谢
雅慧，谢谢。
今天节目最后的五分钟，想要回应一下听友在许愿池的提问。三月初节目，台北市方和实验国中校长王婉如分享了在实验学校办学的经验，也讨论了很多给父母还有学生是不是适合选实验学校的一些很务实的建议。 很多听友听完这一集以后，有在许愿池里头提问，想要知道这个实验教育家长的心情哦。亲子天下大概从创刊2012跟13年就曾经写过实验教育的封面故事，譬如华德福学校啊，还有另类学校等等，也出过三本实验教育的专刊哦。我自己在写完第一期的华德福教育的封面故事以后，一个月内我就举家从台北搬到外县市哦，然后两个孩子都进入了实验学校求学，现在老大已经大学毕业哦，小的在念高一。我自己也算是一个资深的实验教育的家长，我有几个心得呢，想要分享给父母们。第一个就是，其实进入实验教育，小孩大部分都适应得很好，因为课程很多元，然后也都很有趣。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是家长的心态哦，因为家长毕竟在工作，然后也有看到一些社会发展的脉络，所以毕竟当你把孩子送进实验学校就读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在社会主流价值还有在自己的这个选择当中会有一点摆荡，就是当别人的小孩都这么认真在补习的时候，然后我的孩子都在那边爬树跟玩石头，到底会不会输别人呢？所以过程当中是一定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那一路走来，我自己觉得关键是要细心的去观察孩子他自己哦，到底喜不喜欢上学，他喜不喜欢学习。只要他喜欢学习，然后谈到上学，他的眼睛是会发亮的，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担心。然后第二个建议就是实验教育，因为现在实验三法通过到今年才第十年哦，所以目前就算是最早期的加入实验教育办学的学校，大概最多的经验也是十年，所以毕业生他们大概的发展大概也就是高中啊或是大学毕业，所以其实可以观察的部分没有很多。所以当家长你把孩子加入这个实验教育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需要跟学校一起共创，就是一起发展课程啊，一起支持孩子，一起支持老师。大概不是说那种你把孩子送进学校以后就可以不用管，让学校来完成所有的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真的很多实验学校一起加入的时候，学校都是事工中的，那加入的家长也必须跟学校一起努力。这个大概是第二个我的经验谈。第三点就是要把孩子送进实验学校的话，其实夫妻双方都必须要有共识，因为未来这就是你们每天的生活，每天的日常，包括孩子的学习啊，到底他的这个数学要学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什么时候学写字，他的功课跟分数等等，这个真的是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那他也关系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成功的价值观的认定，所以不大可能只有夫妻一方是信仰跟同意这个实验学校的价值。假设另外一方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的冲突哦，因为我刚刚讲了，这就是每天生活的日常。那其实也很多实验学校的校长或是有经验的资深老师也都会提醒哦，学校的办学的价值还有对教育的理念的信任必须跟家庭生活的价值是要相同的，否则的话你也想象很难是在学校是生活一套学习一套，回到家里又全部重来，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孩子跟对家长都会是非常辛苦的。那这三点呢是一个身为实验教育家长过来人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哦。假如大家对于实验教育还有更多的好奇，或者是说大家对于亲师关键字的节目期待听到更多不同的主题，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回馈这一期三月号的杂志呢，非常的精彩哦，那也很期待可以跟更多的听友分享，所以我们有准备几本三月号的季刊呢，要寄送给我们一些建议的一些听友，所以欢迎您留下您的意见，然后还有联络方式，我们会抽出几位听友，然后把三月号分享给你们。非常开心大家今天收听亲师关键字，我是主持人陈雅慧，亲子天下和翻转教育 Podcast 欢迎大家收听，请大家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评价。假如说你对节目有任何的许愿啊建议，都欢迎您在许愿池留言。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